想的作用就是对于这个境啊取相。所以比方说刚刚讲这个我相人相啊，这样子当然也有这个作用，就取这个相。但是这个想是这样，第一它是要这个取这个相。哦，这什么叫做取啊？这个我们常常看到取这个字，哦，其实还是认知的作用，还是一种认知的作用。比方说我像人像众像，也是一样，对我对人啊，对有一个认知性。但是这个认知性呢，不只是外表那个像啊， OK， 是对这个对象的特性，对这个特性有一个认知的作用。然后呢，施设种种名言为业，想的作用啊，刚刚那个是他的体性，就是对于这个对象呢，去认知他的特性，就是像，就对他认知他的特性，然后根据这个特性呢，就是这里就假名安立，建立种种的名言，比方说刚刚那个我相人相。其实就是建立种种的名言，这里的名言就是我、人、众生、寿者这样子。我、人、众生、寿者呢，那就是刚刚讲的建立起来的那些名言，就是名称。那么这个想呢，这个它的体系呢，要认知这个对象的特性的同时啊。就是有一个切割，就我们看下去哈，倒数第二行的下面呢，为要安立啊，尽分其相，方能随其种种名言。这什么意思呢？刚刚讲这个尽呢，我们的心理哈，对他认知啊，然后要同这个认知有一个特殊性，就对这个对象的认识他的一个特殊性，也就是刚刚讲的。分割或者切割，那么要跟别的东西分开来，就认知这个对象跟别的东西的差别的地方，这有点像我们说的认知这个东西的种类类别，这个分歧啊，分歧就是这里讲的，刚刚讲的种类类别，或者是它的跟别人的不一样的地方。哦，是这样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啊，我们眼睛张开来看，看眼前这个前面，我们眼前那个方方的、长长的、方方长长的，有这么高的啊。我刚刚讲那几句话都是这个，就是我们对它的认知。当我们眼睛去看见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马上就辨别说，它是跟别人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它本身是。方方的、长长的、高高的，这一种就是他的这里讲的这个镜的分歧相。那么因为他的这个长长的、方方的、高高的，就跟地板可以分开来，就跟椅子可以分开来，这个是视觉性的切割啦。那么观念上的切割也是类似的，我们说它是桌子，因为我们观念上面认为桌子有桌子的特性，桌子有桌子的作用，桌子跟椅子不同，就是我们观念上认为它是桌子，同时就是等于说观念上认为它不是椅子。这一种叫做名言的安立的这个过程呢很有意义的。平常我们可能不觉得，我们名言安立的同时就是要隐含的这个作用。那这个部分呢，在陈文思论其实没有真正很进一步去讨论，这个反倒是在陈那论是跟特别是法称论是的四量论讨论很多。那么那个地方讨论就让我们看出来，我们所有的名言概念呢的同时的背后隐藏了这一刚刚我讲那种切割性，所以它一定是部分的。当你说桌子的时候，你就排除了跟桌子不一样的一切的东西，当你说椅子的时候呢，也就排除了跟椅子不一样的其他的任何东西，是这样的。否则你就不会称呼那个东西 叫做桌子或者叫做椅子。那么名言名称呢，名称要升起来，就是要先要建立起这一个刚刚讲的分歧项，对于这个境的特性要认知，同时要刚刚讲的做那种切割分辨，不这个同跟不同，或者它的种类性，这样子的。总之这个名言就是这样产生的。那这个作用呢，记得这个作用就是想的作用，是这样的、哦、很特别。所以想跟像的差别有什么不同呢？像是一种静态的了，静态的一种明姑且说是一个也有特性也有差异，可是想呢，它是一个活动性的。当然这个像可以是想的一个结果，比方说我刚刚讲的我像人像这个种种的像呢，可以是想的一个结果，可是想是更完全更完整这样子。当然这个想也是一开始要在先要在镜上面呢先取它的像，取它的像也就是刚刚讲认知它的特性，认知这个对象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些特性。好，这就是想。再来呢，这个五种片型最后一个就是思，这个99页最后这一行下面，思为令心造作为性，与善平等异心为业。好，这个思这个字呢也是古文跟我们平常的理解有点不太一样，我们平常的白话理解好像思只是想而已啊，思好像就是想。那么古文所理解的思啊，在这个片言性所理解的思啊，更应该说更积极更有造作性。所以这里说呢，思就是令心造作，这个就是它的体性。所以应该就正如我刚刚讲的，它有一种积极的活动性，这个才叫做思。所以不是我们平常说的我想一想，我思想或者想一想、那个好像没有很明显的让心去造作。那么这里讲说令心造作为性，那么它作用是什么呢？与善平等异心为业，因为要让心可以去造作，让心要去造业，这个是思的真正的作用。异心为业，我们看看它第十页啊，继续不一百页，这是应该算一百页，对，一百页啊，第一行说呢，未能取尽正因等相，然后呢趋意自心令造善等，未能取尽正因等相。这个是这样，这一句话数据是这样补充的，他是说他的补充是引用这个瑜伽师理论，瑜伽师论第三卷，我念一下，他说即此这个邪正还有聚啊，相为形还有音相，由思了别，为邪正等形即生于业，此是形之因啊，就三个境有。总之这个意思是说呢，当然是一样的，是对境一个了别的作用。那么分判这一个，就前面这个能够取这个境，就是当然是想的作用。那么这个想的作用呢，那么就是说可以升起这个我们的心里头对他的一个想要造作，但是这个造作就可以分为邪或者正，或者不是邪也不是正这样的。那总之就认知之后呢，那么我们的这个想的种类，那么就是这里讲能取尽啊，正因等相，其实这个是要正跟因要加个顿号，正跟因还有呢等等的那些相哦，这样子的。那么取他这些种种的相，然后呢趋意自心，就 就这个区域当然就是好像就是感啊，能够鞭策跟令我们这个心呢去造作，或者造作善，或者造作恶，或者造这个不善不恶这样子。那么这个是思的作用，是这样。所以正如我刚刚说的，思呢不是只是一般说的想一想这样的，它是让心确实要去造，有决定性的，因为想之后呢，对这个境啊的种种的特性认知之后呢，那么这个心就是说接受了这个讯息之后呢，让这个心进一步去看是要起这个善或者恶，或者不善不恶，这个就是思的作用，是这样的。当然这个思的作用呢，书记也有说明，当然它除掉让心可以这样子造作，也可以让心说法去这样子造作，这样子的。那这个地方呢，有一点点我是觉得这个地方的思跟作意有什么不一样呢？跟作意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可以想一想看有没有一样还是不一样。那么这个问题数据上也有稍稍提出来的，但是他的回答是这样子，他回答说他的形象思啊，这样的思啊，让心起这样的一个取，一样有取境哈。他说形象实同作意哦，意令心所啊造作，所以正如我刚刚讲的，这个作意那个字呢，也是让心，也是有心的造作的含义在里面。不过作为片形心所的时候，他那个造作没有这么明显，这是警觉。这里的思呢，那对让心去造作，这就是他主要的功用，所以就很明显是这样。否则呢，这里书记刚刚讲说的，他的形象啊，思的形象跟作意的形象是相同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对这五个片形心所一个小小的结论呢，100页的第五行第二行说呢，此五既是片形所设，故于藏事啊决定相应，其片形相后当广释啊。这里的重点是说，因为这五种心所法呢，是被归类于叫做片形啊，这个触作意受想思啊，这五个呢，就是被归纳为这个片形这种心所法这一种类，所以一定会和第八识，这里又用藏识这个名称，决定必然的一定要相应心所法啊。那然后但是呢，它的这个形，它的一个它本身的特性，后面还有在讨论的，就是在讲第七识讲第六识啊，又再讨论一遍，那个地方有稍微更广泛一点，是这样的。好，那么第三行说呢，此处等五啊，与一熟识形象虽异，但是呢实一相同啊，还有呢所缘识等，故名相应。就这五种片形心所呢，和一熟识，也就是第八识啊，这个是第八识的果相，叫做一熟识。第八识的志向叫做藏识，就是阿赖耶识。那么这个和一熟识的形象是不同的啊。记得在唯识学讲形象的时候，是指什么？是指他的，不管是讲心说法或者心法，讲形象的时候呢，是偏重在主体的部分，主体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见分的部分，见分叫做形象。那么心所法的见分，心所法的见分呢，也就是这五个心所法本身的活动，心所法的自己的体性，比方说处有处的体性，作意有作意的体性啊，等等等等。 啊，这个新说法自己有它的体性，有它的作用，所以跟异熟识就是第八识，也就是阿赖耶识的形象是不一样的。啊，那因为第八识波的异熟识，它的形象就针对它本身的自体，就是见分来说呢，它主要是什么呢？我们等马上也会看到这个异熟识或者第八阿赖耶识的见分呢，或者它的主要的自体呢，就是它这个能，就跟我们说的能所的能啊，这样子，就是它的一类相续，异熟识或者阿赖耶识呢，它的这个主体见分的部分呢，是它的一类相续，它的特性是一类相续。那么这个根当然就跟这个五种偏见性说法本身也有它自己的特性跟作用，当然是不同的。虽然有这些不同了，但是呢有哪些是相同的呢？时间就是它们产生的时候，当然这里是指一熟识活动的时候，它同时有这五个偏见性说法伴随着升起来，所以呢他们在时间上呢是相同的。第八识或者异熟识啊，活动的同时就有这五个偏见性说法，所以他们在时间上是相同的。还有呢，依是相同的，依是依赖，就是他们的依是谁是什么呢？第八识有一个依，这个叫做具有依，相应的依。那么这五个偏见性说法就是跟异熟识或者第八识相应的这五个新说法，它也有个一，这个一也是什么呢？还有他们其实他们所一的根啊，是相同的，就是心跟心所啊，在唯识学来说呢，他们所一的根是相同的，他们的一跟根是相同的。但是这个一是什么呢？就我刚刚讲说第八是有一个具有一或者一个相应一，这就是第七识。我们看到第四卷或第五卷就会提到这个部分，我们暂时就不用太详细说明它。总之它还是有一个一的，不是没有一。这个五个偏见性所跟第八识所相应的这五个偏见一样要有个一，这个一其实就是第七识。我们到后面再去看看。好，那好像这个佐伯先生也没有讲，有没有讲？我看一下，好像也没有说，他只能说一就是根嘛，所一的根。再来，我们看那还有呢，所缘还有事，这也是等，等就是相同或者是平等。所缘是等，这个是相同于我们前面有讨论那个心所跟心哪些地方是相同，哪些地方是不相同，所那个整理的那个表格。那所缘这个地方是相同的，看看，然后事情的事，事情的事呢，这个事的意思是相分见分所依的自体分自证分。那么当然第八识异熟识的自体就是它的自证分啊，然后跟它相应的这一些新说法一样有相分见分，那他们的自证分是相，这个也是也还其实也还是这个第八识异熟识，所以他们的自证分是相同的，相等。这个等这个字应该是说平等啊，相等，或者乃至说相同也可以。所以这样子的，因为这样言语，所以说相应。这样子，所以说这五个新说法呢，这五个偏行新说法呢，跟第八识就是异熟识呢相应。言应就是这里讲的。就是形象是不同， 但是时间还有意义呢是相同，然后呢所缘还有呢事情就是自证分呢，就是它的字体相分所依的字体，就这个部分来说是相同的，因此才说他们有相应。所以相应的这个关系啊，所需要的条件在这里就有这么多啊。心跟心所，特别是这种偏见心所，要说相应啊，就是要刚讲这些条件，时间还有所依要相同，那所缘跟这个事就是相分见分所依的字体呢，这个叫做事，这里的事是事情的事，还有就是它的自证分也要相同。以上是讲这个跟第八识相应的这个五个偏行心说法，接下来要讲这个第八识本身哦。这是这一页哦，100页的第五行，此事形象极不明了，不能分别为或者顺的境的相，然后呢它维系，然后呢它一类又相续而转，是故为与舍受相应。好，刚刚是讲前面那一小段讲那个跟第八识一手识或者阿赖耶识所相应的这些新说法，这个还是比较有活动的，能够去说明的部分啊。但是如果回到第八识一手识阿赖耶识本身啊，这个形象就我们刚讲，这是指的它的见分哦，它的本身啊，这个主体性的部分见分啊，那怎么样呢？极不明了啊。我们更前面呢讲那个种子啊，就是讲阿第八意识的所缘啊，就是讲种子还有它所植的这个根生，所植受的根生还有器界，那个是它的相分哦。那么这里是讲了见分，第八识一手识阿赖耶识的见分，这个见分本就相当于我常常讲的，就是它主体性这个部分啊。那这个部分呢就很不明了，当然这个不明了是针对我们一般众生来说的，不能分别啊为顺镜像啊，这个镜像第八识的镜像是什么？就刚刚讲的，就是它的所缘啊。第八识的所缘有哪些呢？刚刚讲的种子，而且这里是只针对有漏的种子，有漏的种子还有呢，我们每个众生自己身体这个我们的生根，这个我们的身体齁，还有呢就是气世界，这些都是它的境，这些都是第八识的境。第八识呢去圆这些境的时候呢，虽然圆啊，可是不能够像刚刚讲那个，像刚刚讲那一个想啊，那个思啊，像那样的活动不能的，它本身呢、啊、是不能去分别这些境是跟它是冲突的呢，还是相随顺的呢？等等，它不能去做这种分别，这很特别哈、哦。就是我们的第八识去圆这些东西的时候，去圆有漏的种子，去圆我们的这个有情的生命体啊，这个生根，这个有生根啊，还有这个气世界也是一样，它不能做这种分别啊，不能够区别这样的跟它是符合的还是冲突的，还是它不能做这种事情。然后它本身呢维系这个见分呢维系，而且呢一类就是它一直都是同样的一个状况。就当然实际上它也是有种子的、啊、这个见分的这个第八识的种子呢也是一类，然后也是相续，就这样子。这个一类就是它的性质上没有什么就第八识还是第八识的种子引申第八识的种子这样子。那么然后它也是刹那刹那的生灭， 虽然生灭呢，但是因为前一刹那灭掉后呢，引生下一刹那，所以就能够相续。那么这个一样是我们以前有说过的种子的特性之一，自类相续，自类前一刹那作为后一刹那的等无间缘，前一刹那灭掉呢，就作为等无间缘呢升起了后一刹那的种子，所以它能够相续而转，这样子。那总之呢，它是这样的特性，所以呢，事故为与舍受相应。就这个第八世呢，就这个见分呢、啊、是这样情形，因为不能够明白的区别区分，去判断，乃至于是分类，乃至于去了知这个尽的，对他来讲的这种现象啊，这种状况、啊，所以他的受只能跟舍受相应。那么这个地方也是在解释这个颂文。颂文里面讲那个相应啊，那个相应你可以说跟那个五种片形相应，啊，就是你可以把那个只出现一次的那个相应只出现一次，这个相应这个字可以理解为它跟前面的五个片形相应，也可以说它跟舍受相应，啊，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说它省略掉了，只用一次。相应这个字只用一次就省略掉，就不用重复，那这个都是通的，因为它跟五个片形性所有相应，跟舍受也有相应，这个都是对的。那当然这样的受不可能是苦受，也不可能是乐受，只能跟这个不苦不乐，也就是舍受相应。那么跟舍受相应，也就是说它是中性的，这样子啊。那另外他继续说呢，又此相应的这个受呢，为是一熟，然后他怎么样呢，随先业引转，不待现缘，任善恶业势力转故，为是舍受。这里到底是要讲什么意思呢？当然第八世的这个活动啊，刚刚讲他一样有见分有相分，有这个能缘跟所缘啊。那么因此就在这个过程中呢，还是有个受，但是这个受只有舍受，不苦不乐。那这样的一个受呢，只是一熟，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其实是从它的种子而来的啦。这个相应的受呢，就刚刚讲这个第八世去缘，就是它见分缘相分哈、哦。那么这一个活动呢，这样产生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受呢。这个受啊，这个相应的这个受本身啊，只是一熟，也就是说只是种子，只是这个第八世里面的种子产生现行。那么这个种子呢，是跟随着之前啊，这个先业引转，就是之前所造的业，随着之前所造的业去感受它的果报。就这里讲的随先业引转啊，它怎么样不带现缘、哦、这种受啦、啊、产生出来这个受呢是一熟的，也就是刚刚讲的第八世里面的种子呢，随着它之前所造的业的力量就产生现行，它不带现缘，就是不，它是不用依赖啊，不用依赖现前的缘，不用依赖现前的缘，而且也可以说不用等待现前有没有这样的缘，然后他呢任善恶业势力转过。那么一手在这个一手这个地方还有个意思，就是说记得刚刚讲这个受，这个相应的这个受呢是中性的，就是不可不乐、哦、但是呢他是一手，所以呢他一现前，就是说感果报的时候呢，完全是根据是依赖了之前造的业的力量了。那么他这个任善恶业的势力转故，就是说那么当时的这个业力啊，当时所造的业的业力，那么可能是善可能恶啊，那么就刚刚讲就可以带动出来，是这样的。那 他是不用依赖现前的缘，就是不带现缘，完全是由之前所造的业，或者善或者恶的业的力量而引发出来。而他本身这个受呢，跟他相应的受字一定是舍受，然后他就刚才只能是易熟。这个是要讲什么呢？我们有说过呢，易熟啊是一件事情，还有个易熟生这样子啊。那这里应该是在强调他是易熟而不是易熟生啊。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进一步再看看。然后他说看看啊，那么因为接下去马上就说呢，苦乐二受啊是易熟生，非真易熟。就我们之前也有讨论过这件事情，就易熟生跟易熟是不同的东西。好，易熟生呢是一种根据很多的缘啊条件来安立的。那易熟就不是这样的东西。易熟真正的易熟指的是第八识里面的种子。那它这个种子就产生现行，这个叫易熟。好，我们这个部分可以再复习一下前面讲的易熟跟易熟生。再看，然后下一次再讨论一下。好，这个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里。请大家如果有问题呢，可以多想想看，然后多看一点互相可以参考的书籍。好，我们时间差不多啊。